好，请弟兄姊妹，我们翻开《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我们一起把十二章念一遍。十二章只有十六节，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请。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回谤他说：“难道耶和华但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说：“亚伦、以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和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经中，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安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又与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关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于是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以后百姓从哈西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感谢你带领我们出埃及，带领我们走过了许多奇妙的恩典的经历。你带领我们走过马拉，走过以琳，带领我们来到西乃山。在西乃山中你跟我们说话，在西乃山中你启示你是那圣洁的神，也在西乃山中你启示你就是那五祭。感谢你，你还在我们出行之前为我们预备了，做了许多的装备。哦，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体贴的一位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也是充满着怜悯跟慈爱的神。我们敬拜你，求你今天继续接着在亚伦、米利安和摩西在哈西路这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到属灵的功课。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好，我们现在就是在十二章，十二章是他们出，是从十一章一直到十四章，是记载以色列人出西乃山，一直到加底斯巴迪亚迦南的门口的过程。其实这个记载非常的短，只记载了三件事情，或者说三章啊。上一周我们是第一章十一章就说到他们有两个学习，我们很快的重温一下，一个是在塔佩拉，一个是在基波罗哈塔瓦。塔佩拉就是说到他们发言人，然后在那里被神烧，所以我们学习，当我们发言人呢，
神就会管教我们，也愿意我们这些发预言的这个老我亚当可以死在塔贝拉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前去。那我们也学习到在基波罗汉大瓦，在那里以色列人发出贪婪的心，他们因着在他们当中的掺杂人的影响，他们想着埃及的韭菜、埃及的鱼、埃及的享受，忘记了埃及所受的苦，甚至他们厌烦神所在恩典中所赐给他们的玛拿，他们觉得那个太枯燥，他们不想要。这个是他们贪婪的心，他们贪爱世界。这个也是显出我们跟随主，我们受洗，我们愿去跟随主之后，我们常常有的挣扎，就是我们常常还想着埃及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跟享受。所以那个时候，当他们还在吃那个雏鸽的肉，还在他们牙缝的时候，神就发怒，击杀他们，就好像李弟兄今天早上所分享的，我们的神他真的是一个公义的神，他也会审判，也会管教。所以以色列人就受到管教，所以圣经就记载在基波罗哈达瓦，他们被击杀的人就被埋葬在那边，因着他们的贪婪。当然我们也看见神有怜悯他们，神没有完全把以色列人杀光，这个是神对他们的怜悯。所以在基波罗哈达瓦就说到我们这个贪婪的心，贪爱世界的心，不愿意去珍惜神所赐给我们的神的话，不珍惜基督，愿意我们这些贪婪的老我都埋葬在基波罗哈达瓦。今天我们来到了跟着以色列人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哈喜路。哈喜路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围绕着三个人和神，这三个人就是这三兄妹一家人，而且他们是以色列的领袖。这里记载就是米利安和亚伦他们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的女人为妻子，所以他们就向摩西回谤他，向摩西发怨言。那么他们回谤摩西的是说，难道耶和华神只是跟你说话吗？为什么神不跟我们说话，只是跟你说话呢？为什么只是要大家都要听摩西的呢？所以这个是他们回谤，他们显出他们的妒忌。所以第十二章我们要看见的就是我们这个老我的妒忌。我们妒忌弟兄，我们妒忌姊妹，我们妒忌神在我们当中兴起，在神家所兴起的神的仆人。我们妒忌这个弟兄怎么是他站讲台，我们妒忌这个姊妹怎么是他在带领姊妹会，我们妒忌那个弟兄或者那个姊妹怎么是他带在这个组，他在带着那个组，为什么不是我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个妒忌的这个灵，这个是亚当的灵希望我们这个妒忌的灵都会在这个哈喜路这个地方被显现出来，也让我们这个妒忌的灵能够在这里被神去管教，也被神医治。好，那么这里首先要跟弟兄姐妹我们去思考一下他这里说的这个摩西娶了古时的妻子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那摩西不是娶了耶特罗的女儿希布拉为妻子吗？所以这里是不是说摩西娶了第二个妻子，就是他有了，这里是说他有了第二次婚姻那么古时又是什么人呢？ 为什么米利安跟亚伦觉得他这个是他们要为这件事而发怨言呢？那首先我们因为他经文没有跟我们说很详细的事情，我们只能去联想或者推测。首先很可能摩西的太太第一任的太太希波拉她已经死了，因为我们知道摩西这个时候已经他出埃及第一次出埃及是40岁，他在米甸旷野有多少年？40年。摩西已经80岁了，摩西不是一个年轻或者中年人，他是一个老年人。那么跟他一起的太太底波拉希波拉有可能死了，这个是很可能的事情。因为摩西在他写了诗篇90篇，他先人生的岁数就是70岁，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平均岁数大概是70，如果强壮的可以到80，摩西算是强壮的。可是很可能希波拉已经死了。希波拉其实是米甸，米甸其实是亚伯拉罕的第三个妻子基土拉所生的族，所以也是亚伯拉罕生出来，可是不是所应许的。那么古时是谁呢？古时其实是我们看创世纪第十章就跟我们说70个这个民族他是里面其中一个，他是韩的后代韩，所以他是其实是黑人，其实是非洲人尤索比亚人。所以这个古时的女子是一个黑人，也很可能是因为她是黑人受到了米利安跟亚伦的鄙视，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不是黑人，他们是棕色的皮肤，他们不是黑色的皮肤，有可能是有这个原因。那么摩西他有没有做错呢？他去，如果他第一，他娶了第二个太太，如果是他妻子第一任死了，他是没问题，因为如果是妻子死了，那么娶第二个妻子在。新约很明显跟我们说这个是没问题。那么他娶古时女子有没有问题呢？神到现在其实神没有说他们不能娶以色列以外的民族，神只是在出埃及记里面34章他曾经说过，你们进到迦南以后你不可以娶迦南里面的七个民族，就是迦南人耶布斯人赫人这些人，这些民族你不能娶她。为什么呢？你嫁给他们也不可以，娶给他们也不可以，因为他们拜的偶像将会成为你们的偶像，所以神不允许他们跟迦南民族通婚。可是神没有说他们不能跟其他的民族通婚，所以这一点上其实摩西也 没做错。不过其实很有可能这个不是米利安真正回谤摩西的原因，这个只是可能是一个借口，其实他们内心里面就是对摩西有一个妒忌，他妒忌怎么样，这个是我的弟弟，以前是我把他放这个，把他从这个草这个草草棚里面拿给然后这个帮助他，不然他已经死了这个是姐姐就觉得怎么是大家都听他的？亚伦也是摩西的哥哥，亚伦也是跟姐姐合在一起，基本上他们两兄妹合在一起对付弟弟。你们家里有没有发生这种事？现在可能比较少，我们很多都是独子可能有多孩子的姊妹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我们自己成长的过程，我们有几兄妹可能会遇见过几弟兄姊妹。合在一起对付一个爸爸比较喜欢的那个，通常是他们对付的对象是不是？是不是？约瑟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两兄妹合起来对付弟弟。那么也有可能你记得上一章他们记载摩西他不能承受这么大的重担，他跟神投诉，神就让他 把这个重担分担给70个长老，有可能也是这个原因，他们也激动到他们的贪婪这个妒忌的心，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权力有可能这个有可能是觉得权力分散了，怎么现在到了70个长老，怎么不是多给我们一点的权力呢？其实亚伦跟米利安其实已经很他们的权，他们在神给他们的职分已经是很大了，是不是？亚伦是大祭司，哇，真是所有的以色列人中，这个是最靠近神的一个职分。可是亚伦还是觉得，怎么神跟摩西说话，我只是传递话语的人。其实亚伦是沾了光，因为摩西出来的时候，神叫他去以色列的时候，去埃及的时候，摩西说：“我走口笨舌，我不会说。”神就说：“好，你的哥哥他能说，你跟他说，然后他跟以色列人说。”其实亚伦总是觉得，为什么要通过摩西直接跟我说不行了？所以他不满足做大祭司这个这么重要的职分，他不满足。米利安，谁是米利安？在以色列人当中是什么呢？女先知。他曾经当以色列人被摩西带来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的时候，在出埃及记15章，他们就唱一首赞美神的诗，摩西带领着赞美耶和华，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那边记载着米利安带领着姊妹们用乐器唱诗歌跳舞赞美耶和华神，所以他是带领姊妹会的他是带领姊妹团契的，他是在姊妹中做教导的带领敬拜的，他是带领着姊妹们去敬拜神的，神 也使用他非常的重要的位置。可是他满不满足呢？不满足。他觉得我这么棒，这么有恩赐，为什么是摩西我的弟弟带领着以色列人，应该是我吗？这个是他的心思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坦白问一问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思我们暂时没有感谢主可能做了姊妹会带领的就会有了我们要好好问自己。好，那么我们所以今天我想分享的，我就是把这里有三个人，我们就从这三个人中我们观察，然后我当中我们问一些问题，看看我们能够学到一些属灵的功课所以第一个我想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就是米利安这个姊妹所以有一点就是这里很明显的，米利安跟亚伦他们是不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他们不顺服摩西，对不对？他们觉得我是姐姐，我是哥哥，我不愿意顺服。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他们不顺服神在神家中所兴起所带领的。所以基督徒我们我们要学习一个事情，其实有时基督徒我们很容易会走极端，就是教会有很长一段的时间在黑暗的时期只有神职人员能够敬拜神，就是天主教是掌权的时代，有1000多年的时代，那时候许多人被称为基督徒，被称为平信徒。你平信徒你就是不用怎么服侍的，你就是坐来听望弥撒然后就走就行了你就是平信徒。那么圣职人员呢，就是管理教会的可以为神这个有许多权柄的，所以就分成两个阶级。那么其实这个是神职这个这种观念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在 在这个跟主的关系上，父跟子的关系上，孩子关系上是平等的啊。我们这个圣品阶级是不合神心意的，不对的。当马丁路德他看见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之后，之前这个时候，他其实也看到另一个真理，可是他没有办法行出来。那个真理就是彼得前书说的，我们都是祭司，就是我们都应该是能够服侍神的，不只是某一些的神职人员才能够服侍神，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有祭司的职分，都能够有，都应该是有服侍神的功能啊。虽然用是在不同的方面服侍神，可是是应该都是祭司，就服侍神啊。所以感谢神啊，这个是慢慢教会也慢慢在恢复啊。现在有很多教会都看见这个事情，所以很多教会都会鼓励弟兄姊妹去服侍神。那么这个所以这个圣品阶级是不对，我们应该是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我们也都是有祭司的职分。可是我们也如果是，可是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那个极端呢，就是说我们都是祭司，都是弟兄姐妹，你都是，你每一个人的都是你不用感就或者是什么啊，我们不用彼此顺服啊，我们是每一个人都是在神面前啊，对于神的认识跟生命的分量都是同等的啊，也这个也不是，这个是也不正常。在新约里面和旧约里面，就现在我们就看见神兴起了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亚伦跟米利安他们是需要跟摩西配搭，他们需要顺服摩西才是合神的心意。在新约里面也有许多的经文教导我们，我年轻的弟兄跟姊妹应该去顺服年长的弟兄跟姊妹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不要以为就是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说我们都是祭司，那我们在神家中没有顺服的这个概念，这个是不对的。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也有顺服的概念，就比如说我是爸爸，我孩子信主了，他也是我的弟兄，可是不等于说他说的是跟我的是同等的吗？不是，不是这样子的。我孩子他还做爸爸跟孩子身上，他要顺服我。做弟兄的弟兄跟弟兄之间，我跟我孩子之间，如果是弟兄，他也应该是要顺从我，因为我比他跟随主久了，我比他更加的认识主。所以在教会里，在神家也是一样我们应该要学习顺服。其实十二章其实在他们有这个骄傲的妒忌的这个心态，就是他们不顺服，不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权代表他权柄的人，也表示说他们不愿意顺服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那我们去看新约的一两个经文，去让我们去，基本上我们从旧约里面所学习到属灵的原则，我们都尽量的能够在新约里面找到相对的经文，这样子我们就有把握说这个是神医治的工作的法则哈。那我们首先要去看彼得前书五章五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好，这里很明显跟我们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所以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家里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要顺服神在神家中兴起的一些比我们年长的弟兄跟姊妹我们要学习顺服神在我们身边所放下一些年长的弟兄跟姊妹我们要学习顺服他。顺服他不是说我没有完全的思路，什么东西就去找去问他， 而且他说的话是完全都对，不是，是你要去尊重他的意见，尊重他的人，要去思考，不要把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的。我们是如果是年轻的，比如说我是年轻的，我信主20年了，有一个信主很认识主的一个弟兄，神把他放在我身边，我开心的不得了。如果有这样子的事，就其实有以前，比如说以前我在我服事的那个聚会，身边我们有一些年长的弟兄，这些年长的弟兄他们跟随主，他们已经有过走旷野的经历，他们已经跟随主多年的经历，他愿意在身边扶持我，在身边帮助我，在给我意见，帮助我去认识神。哇，我这个开心的不得了，巴不得我们身边都有这种的年长的弟兄还有姊妹去帮助我们。我的姊妹也是，以前我们服侍的地方在比如说姊妹会有一个姊妹，她这个姊妹就满头的白发，不过呢她就是一个很年长，就是年龄很长，属灵的分量也很厚也很重，她就常常去帮助我的姊妹，提拔她，给她机会服侍，在一些事情上给她一些的指导，给她一些鼓励，为她带祷。我们希望我们身边有这样子的弟兄跟姊妹，我们学习去顺服他们，去不要做米利安所做的事，不要去问什么是他在带，不是我在带如果有人带，感谢的不得了，因为带的那个人他要负更大的责任，神要交账的时候，他要交的账是比我们多这个不是争来的不是抢来的，这个是神所赐的。好，我想弟兄姊妹们再看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13章17节，我念给弟兄姊妹们听，你们要顺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看见吗？他说你们要顺服那些带领你们的人，顺服他们，因为他们时刻为我们的灵魂警醒祷告，他们为了神的家，他们在幕后默默为我们祷告，他们在旁边扶持我们，他们在真理上教导我们，他们在这基督的见证上，他们成为羊群的榜样，他们活出基督，让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榜样可以学习。而这样子的重担来到这些弟兄跟姊妹当中，有一天他们要交账，我们要顺服他，不然的话我们也要交账每一个人其实都要交账在交不同的账，神给了不同的人不同的职分，我们都要在神面前交账。好，那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就学习，就是从米利安的年龄跟摩西的年龄跟亚伦的年龄，我们就看得出属灵的分量。这里在希伯来书13章、彼得前书5章说的，年幼的要顺从年长的，他不是说黑头发要顺从白头发的，他不是说年龄，他不是说你有多吃了有多少个生日。他不是说你的肉体的年龄，他是说你属灵的年龄。米利安就比摩西大，亚伦就比摩西大，可是不等于他们的属灵的分量比摩西重。属灵的分量，属灵的成熟，不是你有了多少根白头发，不是我们脸上有多少的皱纹，不是，弟兄姊妹，这个跟我们的年龄没有很大的直接关系，这个是跟我们对主的认识和主的生命在我们身边的身上的彰显有直接的关系。所以 当彼得说你们年幼的要顺从年长的，包括我们要顺从一些比我们年轻的，如果是神兴起他，在神的家，神兴起他，他的恩赐显明，他的生命丰富，神也给他机会，他在这个小组是带领的，那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个很不容易的，弟兄姊妹，要顺服比我们年纪轻的不容易。可是这个是让我们，这是让我们看见的，当他不顺服的时候，米利安就是不顺服，他不能忍受他的弟弟比他年轻的怎么样是他带呢，他不能忍受。这里甚至不在圣经里说年幼跟年长，甚至不是说你信主了多少年，不是说啊、哦、我信主十年了，这个是信主五年，我肯定比他属灵了，不一定，弟兄姊妹，你可能信主十年了，可是在灵命上你可能跟那信主两年的差不多。如果你没追求主，你的灵命是不成长的，如果你没吃满呢，你怎么会成长呢？因为如果你 没有吃健康的粮食，怎么能够成长呢？一直就是那个娃娃，虽然好像信主很久了，所以这个不是信主的年龄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主的生命的彰显和我们对主的追求，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二个的属灵功课。所以主曾经说过一句话，在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六节，他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我们信主十年了，我们已经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不用追求了。后面的很快就赶上来了，你以为你在前面，你很快你就会在后面了，因为这个是马拉松，弟兄姊妹，马拉松，你不追求，就有人跟上追上你了。当然，我们不是说要去爬在前头，这个心愿，这个这种的要争权争利，不是，这个是我们追求主，当主的圣量在我们当中显明啊，我们就要顺服这种的弟兄和这种的姊妹啊，巴不得我们其实都生命的成长，我们学习去顺从，这个是很美丽的事情。第三个事情就是说，米利安他其实是一个女先知，出埃及记十五章说他是带领姊妹的，可是他不满足自己的职分，他要想坐在摩西的位置上。这里是学习，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会这个自主，就是我们神给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神给我的功课跟我的工作，我的服侍是什么，我们就学会自主。我们一天到晚看着另一个姊妹、另一个弟兄，就觉得怎么样？是这个是不是我做那个事，是他做啊？我们要自主，神给我们这一份，以后我们交账就说。啊，那个时候你在这个地方，我给你的是这个账，你这个责任你能不能够交账啊？神是看我们忠心不忠心，不是看我们做的事情有多大，而是看我们做的有多忠心。好，那个是第三个学习。第四个学习就是米利安他妒忌摩西，他不顺服，神有没有对他有什么反应？管教，神是公义的神，是不是弟兄？是公义的神，弟兄姊妹，神管教他，神管教他是很严厉的，神的管教是很严厉的。神甚至跟他们说，第八节他说，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胆大呢？毁谤我的仆人摩西，我们的神是严厉的，那么他的管教就是长大麻风。长大麻风经文里记载，他说十节，有血这样白， 很有趣，古诗人是一个黑的女生，那他就让米利安管教他，让他全身发白，他不喜欢那个女生的皮肤的颜色，那么他就让他皮肤的颜色变得全白，让他也不好受。那这个神很有趣啊，我觉得其实神根据我们的经历，他是常常用我们的缺点，我们的不好的地方去对付我们。比如说我是一个骄傲的人，神常常就会在我身边放一个比我更骄傲的人，然后他就每天让我对我很难受啊。然后我就是在神的光照底下就看见原来这个是一个镜子，就是照的我，原来我是对别人也是这样子啊。神常常会这样子做，甚至神会用我们的孩子来对付我们。我们可能是一个很懒散的人，不喜欢读圣经，那神可能就让我们的孩子很懒散，不喜欢读圣经，就让我们烦了，希望他追求啊，读圣经啊，认识神啊。然后可能有一天神光照我们，原来他是从我身上所学的啊，那我们就学习了一个功课。那米利亚可能他看似全身是白的，他想我看见弟弟娶的这个黑人太太，神这样子管教我啊，希望米利亚也学习到这个功课啊，不要歧视，根据服事歧视别人。这里我们看见神是一个管教的神啊，确实是我们不要随便回谤我们的弟兄跟姊妹，特别是我们神在我们身边所兴起带领我们的人。神的仆人，神称呼摩西说是他的仆人，不要回谤神的仆人。不过感谢神，神虽然是严厉的神，管教的神，可是他跟米利安的关系，他是一个父亲的跟女儿的关系，父亲跟女儿的关系。十四节他说，他父亲若啐唾沫在他脸上，神把米利安当成他的女儿。所以神对我们的管教，今天弟兄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当我们信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对我们的管教是跟之前是不一样的啊，那个是不是白色大宝座的管教，不是永火的这个地狱的管教，这个是在爱的跟怜悯的范围以内管教我们。这个管教是爱的管教，这个爱的管教是有尺寸的管教，这个管教是不会把我们打进地狱里面，不过这个鞭打却是很可能是很痛的一个鞭打。可是你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有孩子的都有鞭打过我们的啊，我不知道说鞭打了，不是，都有打过我们的孩子。打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有这个感受，其实打在他肉上，痛在我们的心上啊，我们其实不愿意打我们的孩子，我们打他们其实是为了是爱他们。其实神管教米利安也是一样的道理，神管教他可是神怜悯他，神没有让他继续长大麻风几十年都是这样子，如果几十年都是长大麻风，这个真的是很严厉了。可是圣经里记载他只有七天在营外，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十三章那里就记载，长大麻风的人要在营外，他们不能 跟以色列人一起生活，神就让他们七天， 让米利安有七天的时间。他没有立刻医治米利安很可能他是要米利安在营外去看看自己的这个大麻风，然后去思考他所犯的罪。他毁谤了神的仆人，他看见他自己的骄傲，让他有机会去反思自己的问题，好让他能够悔改信靠主。 重新来重新再进到营里面。所以真的是弟兄姊妹，其实神很感谢神，神对于他米利安其实是充满着爱，退吐沫在他身上，虽然是退吐沫，可是他说好像复兴退吐沫，好像复兴。米利安他长了大麻风，被灌到或者是被赶到营外，结果有没有对以色列人有影响呢？有很大的影响。圣经里记载说，他们因为米利安的事情，他们就没有行路，他们就不能前行了，他们就停下来。所以米利安可能没想到他那一次的妒忌影响到整个以色列人都不能前进啊。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个人属灵的光景其实不只是影响我们个人，它会影响我们身边的家庭，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配偶，它甚至会影响神的家，神的教会。当一个人，特别是带领的人，这里米利安其实 他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主要的带领的一个同工，可是当他的属灵生命不成熟，他跌倒的时候，他影响到整个神的家不能前进，等他七天。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神家的一部分，我们的事情是会影响到弟兄跟姊妹，影响到我们的配偶。我们这里也看见，其实这个三兄妹，他们其实是一方面是兄妹兄弟姐妹，一方面他们是同工，他们一起服侍神。这个家庭其实哇，他们父母一定是很荣耀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亚伦，哇然后一个米利安，现在米利安 发生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三个同工呢没有核心没有同心，他们其实是两个人合在一起去对付他的弟弟，神所重用的那个这里让我们看见，当一个神的家同工们没有同心，就难阻神家的前进。所以我想他其实在背后没有说米利安他的这个反应太多，我想他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米利安的这个角度去看，如果我们是妒忌我们身边的一些带领的神所兴起的一些神的仆人我们就神就管教我们了，我们长大麻风了，可是最后我们就还是被神医治了神怜悯我们，没有击杀我们，那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我们应该要看见自己妒忌的罪我们要对神有敬畏的心，不要 随便回谤神的仆人我们要顺服带领我们的人，顺服神所兴起的人，就好像米利安应该顺服他的弟弟一样，虽然他的弟弟比他还年轻也要学习看见别人的生命比我们自己好。米利安他要学习摩西怎么去对待他，要看见他摩西的生命真的是比他好而学习去好像腓立比书说要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你看摩西怎么对待米利安啊，如果有人回谤你，你服侍，如果你是你姊妹，你服侍那个姊妹，哇你常常帮助他跟或者是跟他一起同工去也服侍他，帮助他，也带领他，给他机会服侍，然后有一天他在背后打了那个姊妹来回谤你，你会怎么样？先打抱不平啊，先跟自己辩护，先说哪里可以，你没有看见我付出这么多吗？我多么爱你吗？可是摩西他没有为自己辩护， 摩西几乎这里没有说到他有任何以一些不好的态度去回备回应他姐姐跟哥哥的这个对如此对待他。其实这个背叛你知道吗，被哥哥跟姐姐背叛是其实是应该是很难受的一个事情。这摩西，你看摩西的回应真的是让我们学习一个神的仆人应该怎么样去在神家服侍我们去看一下摩西他被人回谤的时候他没有回应，就是让我们学习到我们在神的家，其实我们如果弟兄姊妹不服侍呢，你是不会有这些问题的，因为你只是来聚会听了一场道你就离开，你会没有人会投诉你的。不过你一开始服侍呢，我跟你担保弟兄姊妹，如果你还没有跟你没有人投诉你呢，只是你还没听见或者你还没遇见，肯定会有人不满你的服侍，不管你怎么用心说肯定有人会说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要有心理准备不要以为全部都是好的全部都是赞美，肯定会有弟兄跟姊妹觉得你这个服侍真的是不行，你那天讲的这个话你这个做法，当我们听见这句话我们要怎么回应？如果别人说哇姊妹你那天带的诗歌好棒哦，你带的时候我都哭了好久哦，这个神给你这个恩赐很好啊，你这个歌声很好听啊，这些我们就很开心啊，哇服侍很有力。可是如果别人有跟你说的一些甚至是建设性的提议我们都会很受伤。我们要学习向摩西学习，我们要轻看弟兄跟姊妹的赞扬跟责备，轻看真的弟兄姊妹，如果有弟兄姊妹赞你带的诗歌好，赞你带的查经很好，你真的不要太过的飘然，轻看这些，也轻看当有人说你的坏话的时候，你也学习轻看，不要看这些。我们看重什么呢？我们看重那服侍，我们服侍的神，我们的服侍是不是讨他的喜悦？我们要看重我们这个服侍是不是会被神责备，我们不能叫账，这个是要我们看重的我们学习轻看弟兄姊妹的指责或者回谤，我们就不会这么难受，不然的话这个服侍的道路是很难走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像摩西给我们这个学习，太棒了摩西的他这个没有回应的回应是一个很好的回应其实我们在神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都看见许多爱主的弟兄跟姊妹被别人回谤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是一声不吭不出声的，他们不会为自己辩护，因为他们相信神的话。罗马书12:19，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如果我们是神的仆人，神就会跟回谤我们的人说，好像神跟米利安说，你们回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神会负责他服侍他的人这个是我们要学习，要向摩西学习。摩西整个过程他没有发脾气，他没有为自己伸冤，不单止这样子，他还做了什么你知道吗？亚伦看见他姐姐发大麻风了，亚伦可能想哇好巧不是我发大麻风，然后那你知道为什么不是亚伦吗？其实是因为米利安开始了。你很有趣，你看圣经里当他12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是谁回谤这个摩西呢？是米利安跟亚伦，他把米利安的名字放在第一个第一可能是他的姐姐，不过第二更重要的是他是他发起的，所以就为什么他也长了大麻风亚伦没有。如果你继续读到下面第4节， 第四节呢，神就把这个名字的次序改了。你看，他就说，神就对摩西、跟亚伦、跟亚米利安，跟他年龄相反了。为什么是摩西第一呢？为什么米利安是最后呢？因为在神的眼中，在摩西里面，他的属灵的分量是最重的，米利安是排在最后的。他不是看他的年龄啊，这个很有趣。那么摩西怎么对待姐姐跟哥哥呢？亚伦看见姐姐发大麻风，亚伦就立刻，亚伦其实我们也很好的学习。第一，亚伦认罪，亚伦说啊，我这个犯了罪了，我是个犯了愚昧的罪。愚昧就是怎么呢？ foolish 愚昧，愚蠢。他说我犯了愚昧的罪，我是得罪了神。他说我求你，他然后他向他叫摩西，他跟摩西说，他称他弟弟为我主，我主啊，原本是毁谤他的这个弟弟，他现在知道神在他弟弟身上的这个呼召。他说，我主，求你不要因我愚昧犯罪便将之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胎肉已半烂的死胎。所以亚伦其实也有很好的一个反应。其实我们服侍神，其实不要说米利安跟亚伦，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米利安跟亚伦。可能我们常常想我们是摩西，可是我们更多的是米利安跟亚伦。我们常常是做米利安跟亚伦。我亚伦有一个好处，亚伦他愿意认罪。其实我们服侍神其实我们都会跌倒，这个只是迟早的问题。跌倒不重要，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爬起来，我们怎么样认罪，我们怎样悔改。亚伦他就知道认罪，他就知道悔改，他就知道神在摩西身上的心意。所以当摩西，所以亚伦这个回应其实也是能够帮助我们。不过我们最能够最合神心意的这个三个人当中是摩西，他怎么回应呢？他说，神啊，求你让他发大麻风40年。摩西没有，摩西是向神求神医治他姐姐，让他的病能够消除，神就听见他的哀求。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说的，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要爱你的仇敌，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爱你的仇敌。这个就是天国的子民，这个就是天国的法则。
但是后面也说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就像把炭火对着他头上。
对啊，是因为伸冤的是耶和华，不是我们，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祷告。神甚至跟摩西说，他这里称呼他是他一个温和的他是我的仆人。他是在上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人。一个极其谦和的人，他说摩西。所以神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他怕必承受地土。神喜欢把责任他家里的权柄赐给温柔的人，温柔的人能够承受神要给他的地图其实在希伯来书你那里同样的引用了这一句话，在希伯来书3:5，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要说的事，因为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跨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更是他的家了。其实摩西是我们一个学习的一个服侍的人很好的榜样。可是摩西其实他这里有一个预表，他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3告诉我们，他说摩西是神家全然敬重的，更何况是我的儿子基督。其实摩西的经历就跟主的经历是好像是类似的，主也是被我们毁谤了，我们说他是不是神的儿子，他钉十字架没有复活，我们不信主之前我们都毁谤主，然后主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里记载说有人吐唾在他的脸上，是不是放荆棘在他的头上，在路加福音记载吐唾在他的脸上。我们 妒忌别人，米利暗妒忌别人，神对吐沫他的脸上。现在好像主在十字架的时候，主为我们担了这个吐沫，他退葬了他们，这个让他受了人的羞辱，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得罪他的人。他说，他就像为神天父祈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不知道。就是摩西对米利暗的祈求，所以就是就好像预表了主耶稣对我们的祈求。我们多次的得罪神，我们不顺服神所在我们身边兴起的长者、弟兄跟姊妹，我们多次的违背神，可是基督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要向神感谢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要要活出基督，好像摩西这样子学习做一个谦卑柔和的人，轻看别人的指责，别人的回报。我们要看重的是有一天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交账。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看见摩西、亚伦跟米利安这三兄妹所发生的事情，就好像一个镜子照着我们。主啊，我们是一个何等骄傲的人，我们常不常守不住我们的口，毁谤了神的仆人。主啊，愿意我们看见我们原本就好像米利安该受大麻风的管教，我们该受神的管教，可是我们的神是何等怜悯充满着慈爱的神。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条出路，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当我们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你还给了我们这个恩典的路，让我们可以随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帮助我们在这属灵的旷野看见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发生的事都是一个镜子照着我们的光景，愿意我们的老我都被烧在塔贝拉，都被埋葬在基波罗哈塔瓦，也愿意我们这骄傲妒忌的灵能够在哈西路能够死去，好让我们能够靠着基督的恩典能够来到迦南美地这牛奶丰富之地。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们。